菜要旺火炒，面要文火蒸，浇一小碗酸醋，拌出一大锅焖面。大家好，这里是听起来一点都不闷的焖面馆。看着地上的小
蚂蚁，他们的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焖面馆，我是启超。我们今天请到了我的在刚来北京的时候就跟我住在一起的室友来聊一期，聊聊我们刚来北京的那段同居的岁月。我们有请袁博，袁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博。
哎，对，袁博之前我邀请过你很多次，你一直都不。
我这次实在是推不了了，你就只能来。
你推了多少次？
怎么也有三五次了吧？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会说，你非要叫我来，因为我也觉得我没啥说的，我这个人多无趣。
但是说咱俩共同的经历，你有说的吗？
那还是有点的，但是我想不起来。你要是引一下，我就说不定能想起来。
哦，那这期节目就我引着呗，回忆系列。咱俩其实在来北京之前也一起住过一段时间
啊。你要说的话，从补习开始。
对对对对对，
从补习开始说吗？我就记得那次晚上打牌把你吵醒了。不是把你吵醒，是把你吵得睡不着吧。
没有，那不是，我先说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就是我跟袁博原来一起也住过一年宿舍生活嘛。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学生时代了，对吧？那个时候是高中补习的那一年，对吧？我们都是失败者 loser， 然后一起聚在了一起，然后去补习，然后准备考一个大学。对，那个时候我跟袁博分在了一个宿舍。那个时候我印象就是学习啊，没什么事儿啊。
没啥事儿，那再就是咱们是入社格。
哦，那个时候啊，对，入社歌。西城的那个 My Love。 但是那首歌我不太会唱。哎，
我原来也不会唱，我原来就没听过。好像
就是到那几句高潮的时候我就跟着你们哼。
你咋啥时候来与冲突？你从吹小号吹到弄到现在。
小号这个梗听众不知道，而且我没吹过小号，我吹的是大号。
管你啥号，反正都是来与冲突。
反正那个时候我对袁博的印象就是每天早晨的闹钟是袁博的手机最先响的，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冷门歌手滨崎步的歌。
现在是真的这个年龄大了。
你对我当时住宿舍有啥印象吗？
没啥印象。
没啥印象，一点印象都没有。
好像就是挺默默无闻的，我感觉咱俩差不多吧，咱俩都是默默无闻的那种人。
我也觉得你挺默默无闻的。
是啊。
那之后就是上大学，上大学四年我们在不同的城市，
好像也没有太多联系，
每年也基本都会联系一下吧，
就过年的时候有。
后来毕了业之后我就来北京了嘛。
嗯，我是先去上海嘛。
这段经历我也想聊一聊呀。就是我印象当中你是2013年来的北京。
对，
那个时候是你毕业了之后先在上海去了一段时间。
嗯，
然后后来就再回北京了。
对，
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会从上海到北京啊？
咋说，两个原因。
嗯，
就第一个是气候受不了
啊。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然后嘞，还
就那不是我正好经历了上海第一个冬天嘛。
嗯，
冬天没暖气，然后我冻得骨头疼，我本来就瘦，然后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也可以算是决定性的原因吧。
嗯，
所以我得回来，就是气候上受不了。
嗯，第二个原因，
第二就是我个人觉得啊，
嗯，
南方人都不太好处，
就比较排外呗。
不是排外，不是排外，
嗯，
我不觉得上海人排外。
嗯，
但是我只觉得就是那边的人，我就觉得就很计较，就各种地方都很计较。
哦，
所以北京这边我觉得还是好很多的，就这方面。
明白。
嗯，
那说明然后你能跟我住在一起的话，也说明我不是一个计较的人呗。
当然了，因为如果从性格上来说，我其实我觉得我不太适合跟人住一块儿。
嗯，
因为我喜欢独处，也可能有些方面性格也比较
孤僻啊。
不，孤僻算不上，应该是比较固执。
啊，
比如说我要决定一件事儿，基本上别人改变不了啥。但是你是比较随和，
嗯，
而且比如说也不会惹我生气什么之类的，而且你也不计较我有些，比如说脾气不好之类的。
啊，
所以能在一块儿住啊。
对，是，我记得你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有去看过你。
啊，是你去我住那地方？
对，我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袁博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个条件，我感觉就跟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高楼大厦里面突然出现了个贫民窟一样那种感觉。
那会儿我在大望路住，周围都是高楼大厦，离国贸就一站地铁。
但是你带我进你的那个房间的时候，我真的有惊到，就是你是在刚一进门的那个地方吗？
是，有惊到吗？有这么差吗？我觉得还行啊。
就是它是一个那个民房嘛，就是其实就是小区里面的那个老楼里面，
就是普通的两室一厅。
对，然后但是那里面摆了差不多有七八张上下铺吧，
不止。我想想啊，就是客厅它也弄两张床。
嗯，
哎呀，得有十个上下铺。
反正就是你的私人空间就只是你的床铺嘛。
对，
对啊，
嗯。
就是其他的就是都是公共空间。
对，
我还记得你把你那个床铺全围起来。
对，那是后来，我刚开始我也是就全在外边，后来我就想着，因为来进进出出嘛，那些人还老是开着门，因为我那个地方一开门就全部能看见，所以我不得已那只能遮住。
哦，明白。那个时候一个月多少钱？
500还是600吧。
那很贵啊，感觉
就一张床铺嘛。
那一张床铺还那么贵？
大望路地铁站跟前，你要怎样？我还去，
当时为什么没有想的是往远一点住呢？
我好像在北边也找过房子，就刚来北京那会儿，北边好像是也是类似那种，但是人更多，但是一间大房子，但是里边全都是上下铺，那个至少有十个，那个也是500。我那会儿住就是大望路那儿，虽然说条件不太好，但是看着还算整洁。
那里面有男有女是吗？
当然只有男的。你想啥呢？我靠！
哎呦，
哦，我大陆这儿还有个哥们儿，每天就是全裸成来回回进出呢。
哦，反正当时应该是为了找工作方便吧。
就是为了中转一下，所以我找到工作以后也就住了3-4个月吧。
嗯，
我就找到石富兴西里那儿了。
哦。袁博刚才说的那个石富人西里，就是我和袁博后来一起合租的那个地方。袁博先住嘛，后来就是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就是我从上一家公司离职，就是其实是上一家公司是管我住的，他给我宿舍，就是那个条件还也还可以吧，但是两个人一间觉得还可以。但是从那个上一家公司离职，不就不能住那个宿舍了吗？所以我就出来跟袁博一起住。那个时候为什么我有当时跟你说过什么什么之类的吗？
什么时候？
就比如说啊，我能跟你一块住什么之类的吗？还是说什么？
说啊，是你说的。你先说你为啥离职，跟我有没有关系呢？
我离职就是因为让我出国，我不想出嘛。
我没有劝你吗？只是这个原因吗？
你劝我啥？
我劝你早就赶，我早就劝你早点赶紧。
哦，对，是，其实内心就早很想。
但是决定因素还是让你去非洲那事儿是吧？
对，就觉得那里面待着太压抑了吧？可能
不是压抑。
那个时候我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派你出国之前的表现吗？
就是你为什么会那么劝我？
我是觉得非洲本来就确实是很乱的地方。
嗯，
你让派你去那儿，虽然说挣的比以前多一点的。而且还是个铁饭碗，但是我觉得也不值得为此牺牲这么多吧。
哦，
主要是太危险了，冒着生命危险去。我劝你不止一次两次。
是吗？
在你派你去非洲之前，我就劝你好几次了。
而且那时候我工资好像好低啊，不到2000块钱一个月哦。
我记得你跟我说你什么干了好几年的老会计，也就几千块钱，跟我说过这事儿，
是，
所以我当时我就立马反问你，你为什么不辞职？我当时就劝你辞职了，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劝你。
反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你的工资就已经很高了。
没有啊，我当时怎么高了？我就5000应该是。
那不比2000高啊？
比你高是高，但是那不算高，大哥，13年。
但是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说我跟你一起住的时候，你说可以啊，还可以跟你一下分摊一下房租。
嗯，是
那个时候你是想分摊房租的？
不是不是，我考虑的不是分摊，就是有个伴儿嘛。
哦，
就是感觉有点意思嘛。那我刚来北京也没有伴儿。
嗯，
是，那就是你就有伴儿呗。
那段时间可能在北京的同学不是那么特多，现在也不多。
嗯，主要是你刚去北京，你也没有什么认识的同事了之类的。
哦，
你就算没有什么同学，你后来也可以认识同事嘛。
那时候刚来北京，你属于你属，因为我刚来北京，其实公司就已经给我分宿舍什么之类的，还没有特别飘的那种感觉。
嗯、
那个时候你有那种飘的那种感觉吗？
没有，但是我在上海有。
就
这也是我离开上海的一点点原因，就是上海是完全一个一个的人的，连亲戚朋友什么都没有。你在北京嘛，我还有
表哥
两哥在这儿，但是虽然也。很少联系，但是至少有亲人在嘛、
嗯、
然后离家也不远，你想啥时候回来也还能算近。
那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当时在石佛营，是石佛营西里
对吧
那个小区、
嗯、
那个居住条件你是怎么找上那栋房子？
就是找中介、嗯、找中介，那会儿还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自如了那些，
我记得你是二房东吧、嗯、
什么二房，
我记得你是和二房东签的吧，
中介，
和中介签的，
中介也有中介费
啊、
哦。那会儿只有什么小广告之类的，
嗯，
我就看了小广告，然后就是什么五八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上面贴图都是假的，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因为我之前好像是有个大学的一个学长他在石佛营那边住，然后我就说也在那边找找试试吧，那边好像还挺便宜，我就在那边住，离我原来大望路也不远嘛，
嗯，
所以我就在那儿找，然后就找见。当时1100房租我还记得1100，然后砍了砍价，中介费要了800，
嗯，
然后就住进去了。然后他不是有个小阳台嘛、
嗯，
虽然那个阳台很小吧，但是也能把我那个自行车放进去。
嗯、
我后来不是把自行车拿过来了嘛、
嗯，
也能放进去，我就为了那个就住那儿了。
但是其实那个屋子的窗户只有那个小阳台一个窗户能看到外面。
对，
但好歹那个窗户还朝南，还有太阳。
对，但是你得出去。但也还行，
得再到阳台上，然后才能看到外面。对，自己卧室的那个地方是看不到外面的。
嗯、它其实就是客厅隔出来的。
哦哦哦，对，它是一个隔出来的。但那个屋子，我印象当中，我搬进去的时候，有两，其实它是四，它隔成了四个卧室。
是
两个大的，
两个南向。
嗯，
挨着咱们的是一对老夫妻。
嗯。
来北京看孩子的、
哦、对，就是晚上会回来睡，
对，
白天会帮着看孩子，去别的地方，
对，他们也很安静，人也很好，
嗯，
然后再往就咱们的对面，
嗯，
和对面的朝南那个是两对年轻的夫妻，哎，不是夫妻，可能是情侣，还没结婚呢，
哦、
嗯，然后后来就他们经常吵架，就那两对之间经常吵架，就是因为晚上。你吵着我了，我吵着你了，就是这样。
哦，
嗯、
就是他们之间相互影响了。
嗯，因为我睡得晚，所以我不觉得他们吵。但是有我对面好像睡得挺早，他们就先吵，所以他们就经常吵。那会儿好像你还没来呢。
我来了之后，然后这个房子就成了八个人了，是吗？
对，你来了之后，好像他们就，你见天吵过他们吵过吗？
没怎么听见他们吵过。
对，那就是你还没来那会儿。
反正就是咱们对面的那个屋子，我感觉好像连窗户都没有。
没有，那个是暗格。
哇塞，我印象当中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屋子倒还可以，就是那个床太小了，是双人床，就是我翻身也会影响到你，再加上你本身睡得也比较轻。
对，那会儿你刚开始还打呼噜，我后来说着说好，
你说着说着我就好了。
不是，我提醒了一下你刚开始，然后你后来就很注意了，也不能说就好了。
可是我晚上我怎么注意啊？
我觉得你应该是有专门调整过睡觉的姿势之类的。
那个时候没有觉得晚上哎呀哼死我了。
还好，因为跟高中不一样，
嗯，
那会儿你是谁也动不着你，
嗯，
你是一直打呼噜停不下来。你现在吧，我推一推你立马就停了，之类的。
哦，
还行。
哦，
嗯，包括后来去东里上下铺之后，你在上面我还能踹一踹你，那样你。
哦，哎呦，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找到工作了，还挺开心的啊！然后我还跟我爸妈说，我找到了一份5000块钱的工作，然后我爸爸妈妈还特别惊讶，说：“哎呦，你还能找到这种高工资的工作？”
哎，对，我记得我就在石佛营戏里的时候，我还跟你说，我要是找个每个月10000块钱的工作，我就已经很知足了，说这种话。
而且我也记得那个时候我。 我咱俩一块儿去逛公园，你不是经常出去玩吗？
嗯，
就是你不愿意窝在家里面，你总愿意出去逛啊什么之类。跟你去逛那个朝阳公园的时候，路过对面都是那个蓝色港湾，那个时候我还跟你说呢，说哎呀，我以后要在这里面就是随便消费，然后从来不眨眼，多好什么之类的。哎呦，现在也没有实现。
那个时期还是有点难的，你那该买啥东西了？我靠！
哎呦，那个时候其实咱俩分摊下来，一个人也就五六百，
嗯，
对吧？
那边就一千一的房租。
但那段时间住的不是特别的久，
就没到一年吧？
对，没到一年。然后当时，然后就说要不要续租？然后我当时就说不租了，感觉他这种条件还要再涨就不租了。
他后来说要涨吗？
要，
记得了。
我记得他说要涨。
好吧，那。肯定就不
对，所以咱俩才开始又找新的房子，
嗯，
新的房源
是，那会儿好像市场还行，并不是那么贵。你像咱们后来看中的那个，他不是说要价是一千五，后来给咱一千四嘛，
嗯嗯，
啊，其实那个我觉得条件还行。
是，咱俩当时为什么看上那个的房子，主要原因是他有个带大阳，有个阳台，同时朝南是吗？
嗯，是，
而且还上下铺，哎，不是上下铺，
刚开始不是上下铺。
是咱俩要求要上下铺，
对，是那边那个屋子，嗯，
是隔壁屋有一个上下铺，说让他搬过去，
对，是换的，因为隔壁他不想要上下铺，
嗯，
然后正好咱俩想要上下铺，哎，不对，换上下铺是我提出来的要求，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我当时应该按我的性格来说，可以啊，没问题
啊，
啊，我 OK 啊，
也行，然后就换上下铺，换了大点的空间，就是这样，
哦。对，在这里面我觉得我也要小小的说一个抱怨一个故事。我觉得换大点空间 OK 是没有问题，但你为什么把客厅里面放在客厅那个旧桌子搬进来？
那是我搬进来的吗？不是原来就有吗？
不是，
我觉得那个桌子非常好，我到现在都想要那个桌子。
那个桌子很丑。哎，
你要它用就行了，你管它。
就是因为那个桌子的颜色让我觉得当时租住在那个房间的底色也是那个桌子的颜色，就是红，就是那叫什么棕色，而且是深棕色。我觉得整个房子的色彩都是那种感觉。
你管你早说啊，我靠，你要早说，你铺块亮点的布不就行了吗？这不简单。
嗯，但是那段时间我觉得那个屋子比较好一点，就是空间确实比原来大一些，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向阳的阳台，就是我有了单独的写字桌，你也有了一个单独的桌子。
嗯，是。
那个屋子咱俩住了很久很久了。住了有三年，
有三年，
两三年了。那个，
你可能少一点点，但是你不是提前搬走吗？但是也没少多久。
因为我们是从西里搬到东里，其实也没有说搬多远，
就隔一个小学，就隔一条马路。
对，我为什么觉得就是说来北京没有感觉特别苦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居住条件什么之类的还可以，
主要是还是有伴儿。你看我在上海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即使是我住的还行，可能也有点孤独的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他们都说啊，来北京好痛苦啊，什么受不了啊，就回去了什么那种，我就没有感觉到那种。我是在原来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又想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工作特别不喜欢。
我觉得你有可能是习惯了。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你在上海再熬一熬，可能就会适应了？
有可能，
有可能，
这是很有可能的。我觉得是这样。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是这样。
咱俩。过了三年，那段时间算是过得比较，算是，其实算咱俩人生当中经历比较丰富的一段时间嘛，因为算是
是
成长期了吧。
嗯，是，
对，你看你经历了什么？你从设计变成了程序员。
嗯，
对对，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袁博是有一段时间彻底没有工作，辞掉工作之后，
嗯，我记得我还。而拖了拖了你几个月的房租，我后来才给你的，我记得这个，因为我交了10000多块钱的学费，好像那会儿没啥钱了。
哦，
我记得有这事儿，我是后来才给你的。
还有这种？
有，我记得。
哎呦，那我是你的大恩人啊！哎呦，这不得涌泉相报啊！跟大家解释一下背景，就是袁博那个时候觉得工资低，他就想挣高工资。
也不是这样，主要是也不太适合我设计那个东西。说实话，一个人一个样，太难满足领导的需求了。有时候还好几个领导，你这个领导满足不了， 你就不行了，所以很难做，所以我就想转行，不只是工资这一方面，当然工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反正就自己去学编程去了。
嗯，
对，去五道口，那个时候多刻苦啊，
没感觉，下午五点多就下了，
没有，
然后我就回来。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挺厉害的。
我不觉得。
你能下决心能换一个行业？
我觉得下决心换行业我不难，难的是别人能理解我们这种感受。你就像现在好像我说出去，你不是专科毕业的，我为什么要，比如说面试官、
嗯、
就是他好像很难理解，比如说你是非专科毕业的、
嗯、
那我就看都看不上你，这种其实是很难、
嗯、
这种才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哦，
因为很多人大学就像我一样，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方向嘛，我根本就不知道选什么专业，这个很正常。
但我也曾经换过一段时间工作。
是啊，好像有段时间你还有点抑郁呢，我记得。
嗯，有。
为什么要这种情况？你都是同一个行业，你还是就是大学就学这个的，有什么抑郁的？
就是那段时间，我就感觉工作压力特别大。
啊，对，你是加班比较多。
对。我就感觉我想把它做完美，但是做不完美。那个时候是比较年轻了，反正那段时间真的，你有感觉到我抑郁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吗？
有
印象吗？
就感觉就是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现在也愁眉苦脸了。
能感觉出来
、
嗯、现在我觉得好多了。
那段时间我就印象特深，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一个是睡不好，而且就是醒来以后也觉得生活特别苦，特别难。
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你，就是很多时候你回来还会跟我抱怨。
那如果能抱怨出来就还好。
嗯，
对，就是
你的意思是有时候你抱怨不出来，那其实是
对，那其实就是太严重了。对，所以我不是离职了吗？离职了那段时间，我就几乎就没上班。休息了好久，一冬天。你上班的地方离咱俩住的那个地方特别近
啊、哦，有时候中午还回来。
对，
中午你做饭我吃。
对，就是我、嗯、咱俩一开始合租的那个第一个房子其实是没做饭的，那个时候空间太小了。
嗯，
对。第二个就是上下铺的那个房间，到冬里的时候、
嗯、
咱俩我就开始做饭。
嗯，
对，那个时候开始做饭的原因就是因为了省钱。是因为第一个房子的时候，那个老夫妻就跟我说过：“哎呀，小伙子自己做饭挺省钱的，别吃外卖。”
那会儿也没什么外卖。
没有，
那会儿不流行外卖。
不流行外卖，反正就是去楼底下吃饭嘛。对，那不是一排小饭店什么的吗？
是。
然后我就渐渐的觉得啊，做菜也挺快乐的，而且确实省钱。想想咱俩相处的细节呢，我就记得咱俩还挺默契的，就是嗯。就是回了家之后统一的娱乐都是各看各的电脑，
这不很正常吗？你肯定得有点自己的私人时间嘛。
对，除了这个默契之外，就是还有就是声音上面，只要我不挂耳机，你就戴上耳机了
啊。
对，
不过其实也无所谓，因为都不是工作，那你声音大点小点无所谓，只要不影响睡觉就行。
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你回去就看 Running Man
啊。
对，还看啥？
还有天天向上。
那我看啥？
你们就是什么美剧那些吗？
好像是。
我记得是。
我真的忘了，我都不记得那个时候下了班干啥了。反正我就记得咱俩一起合住的那段时间，应该是你是不是头一回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跟我一块儿去的？因为
应该是。
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理念是，我能从网上下，我干嘛去电影院看？
对，而且我也没有去过电影院，我也不能说有抵触吧。
你的那个消费逻辑可能是没有那个消费意念。
对，那个不只是消费意念，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就不爱逛商场之类的，我感觉那跟逛商场类似。
对，然后殊不知我带了袁博去了一次电影院，哇哦，大开眼界，是不是？
我感觉还行，但是也没有说
没有还行。你明明就表现得很那个什么。
是吗？
对呀、啊。大开眼界的感觉
有吗？
有啊，
忘了。
然后后来你看过一次之后，然后渐渐的，然后基本上，然后只要有好看新电影就都去了。咱俩，
我后来再看那大有一些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我有时候比如说好电影，我不想就是下盗版的，愿意支持一下这种。
对，而且那段时间确实也是 你想想中国电影正好蓬勃的那段时间，票补也是比较疯狂的时间，9.9啊看电影那时候比较频繁一些、
啊、是
对，所以看过一些什么好电影，什么诺兰的什么星际穿越啊，
啊是
什么
那个是
地心引力啊，
啊是我还记得就是看那个星际穿越的时候你问我里边是为什么是什么什么道理的那个，
对对对对、
啊、
就是那相互之间会有一些影响吗？我觉得我从你身上有一些影响。
啥影响？
就是我能接受张学友的歌了。
我也能接受孙燕姿了。
屁嘞，你能接受孙燕姿的歌？
不是，我至少不排斥啊。
意思原来排斥啊。
啊，也不能说排斥吧。
我原来是完全不听张学友的歌。就比如说让我选歌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连张学友我就不会选，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张学友是比我更老一代的人在听的这种歌手。
那其实你没听过的时候，听过的话你就觉得
关键是你对我的影响是造成了什么、
嗯、
就是张学友演唱会咱俩还一起去
啊，那是
我的妈，而且张学友演唱会里面大部分的歌我都会唱，
所以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你肯定之前也听过吧。
不不不，关键是你在家里面释放的那个频率特别多，几乎只要放歌就是张学友，都没有别的人选了。
对，是
啊，滨崎步偶尔也会放，
但是少了。
对，对，而且关键你咱俩，对呀、啊，咱俩还经常去 KTV， 而且是两个人去 KTV， 就咱俩。
刚开始吗？不记得了。
反正咱俩肯定两个人就光去唱歌。
我印象都是跟他们，
跟
乔他们。
我怎么记得咱俩也去过，还团购？
应该也有，但是咱两人的时候少。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团购刚起来的时候，
嗯，是
对，然后也比较便宜，
是那会儿我记得几十块钱的下午三小时，
对是、
嗯，
然后你唱的歌就是都是张学友了，基本上
是，你就唱一首歌 ，Radio，
我很广好不好？陈奕迅啊，周华健啊，什么之类，五月天啊都有，
嗯，都是 Radio 的味儿。
Radio 这个梗是因为他出了新专辑我就一直听那首歌，
我现在就记得你就会唱这首歌 Radio。
没有，我就记得你总调侃我这首歌，我一放然后你就说给我关了这首歌。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不是挺文艺的吗，那个时候我去看话剧，然后你盯着我那话剧票说180一张，然后你说太他妈贵了，我这辈子也不会买票看话剧。然后打脸了吧，
这是见识短。见识短。
后来是我请你看过话剧吗还是什么的？
好像有。
对，
好像有。
然后你说嗯演技真不错。
但是看的啥忘了。
嗯，
主要是后面跟我媳妇儿看太多了，完全不记得。这
咱俩看的最贵的演出应该就是张学友演唱会。
肯定啊，980。
980。
啊，我记得票价。
我也记得你爸说十袋面。
是。
这么贵都十袋面了。你现在有后悔觉得980卖便宜了吗？
对，后悔
了。应该再低一点，位置再近一点。
就是你的，就你当时的想法跟你现在的感受肯定是没法再比了。嗯，你翻回来再想的话，我当时一定要花多少多少钱去看这个演出怎么样。
嗯，就跟类似就是去日本啊，我当时买那么多东西觉得啊好多啊，结果回来之后发现哎呀买少了。那种感觉一样，
嗯，对，是这个意思。
啊、
嗯，
那现在有没有觉得那个时候咱俩的居住条件有一点？
我等会儿我再说一下，就是为啥我爸说十袋面？
嗯，
如果你给我比如说5年前、10年前，我跟我爸观点是一样的，我为什么要花十袋面看这演唱会？12年的时候，张学友也开演唱会，然后我朋友跟我说，石家庄有张票，你想不想看什么之类的，我压根就没有这个观念，嗯，完全没有这个观念，然后后来又多后悔，其实是一个道理。
那是受我影响吗？我觉得
可能有点，但是应该是我自己观念的转变，不只是说是演唱会这些事儿啊，嗯，就是很多事儿都是，比如说对看话剧肯定是有的，
嗯，
就是好多事我没有尝试过，你尝试过了才觉得
真香，
对，是啊。就像我当时不理解你花那么多钱买个那个
Mac Pro
啊
你当时理解不了我买 Mac Pro
有点， 太贵了，我觉得。
多漂亮啊那电脑！
我要的是实用，谢谢。
嗯，
比如说开关机啦，什么你处理照片之类的都很快。
哦，对，那个时候袁博的爱好是拍摄、照相，对，装逼。
你要非要说装逼，我也没办法。
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业余摄影爱好者嘛，对吧？然后那个时候也经常，咱俩那个时候还办过一张北京各个景点的一个年卡，
办过两年呢。
而且就为了这个卡，然后就是因为这卡也有成本嘛，为了能吃回来，或者说为了回本，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一个吧。
啊，是。
除了河周边，它还包括
太远的肯定没有啊。
对，就是周边河北的景区它也包括，但是咱俩没去嘛。
嗯。
现在的这个爱好是没了吗？
我一直还在拍啊，只是时间少了呀。
哦，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袁博都把相机放在哪儿。当时算是最贵的家当吧，身上。
啊，是。
对，或者比如说，如果有人进屋里面，然后找最贵的东西，相机也是最贵的一件。
对，所以我就想办法把它藏起来。
对，
当时觉得很不安全，都会觉得总觉得小偷会来。
一开始是放行李箱里。
对，刚开始就是在行李箱，那没地方放，
嗯，
只能放行李箱。
嗯，后来呢？
然后就放在阳台里边。我就想的，越乱的地方，越脏的地方，肯定不会有人翻。
嗯，
我就放那个柜子的最下层。
嗯，
然后堆了一堆塑料瓶。
我记得应该是那个箱子是我找的吧？
啊，是，好像还换过几个箱子让你找。
对，我找了一个。我找了一个偏干净一点的箱子，然后把那个咱们喝的那个饮料瓶都扔进去，然后但是那个饮料瓶比较没有重量嘛，最底下然后按格，然后你去
抠了一小块，
对，抠了一小块进去，就有一个小盒子在里面，然后把相机正好放进去，然后正好然后再把那个门要贴着墙嘛，
嗯，是，
你要取的话，然后把那个箱子再搬开，
是。我当时想的就是肯定没有人翻你，他以为咱们让他以为咱们是收集瓶子卖破烂的。你说这是一个多土鳖的想法。我现在想起来也很土鳖，主要是觉得当时很珍贵吧。你要现在比如说啊，当时我要丢了一个相机我会很难过，但是现在如果现在我丢了一个相机，我觉得
再买吧，对不对？
就丢了，就是这样。这个还得说一件事。
嗯，
自行车。
嗯，
我梦见过最多的我丢东西的就是自行车。我经常梦见我丢自行车了，非常经常，我到现在还要梦。
因为原来偷自行车的人真的很多吧？
多，而且我身边丢自行车的人也很多。
对，就是因为你无论如何就是自行车都会抬到屋子里。
对，就是其实那个车对于我来说并不是特别值钱，或者说不是说它价值，而是它对于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很爱骑自行车。
嗯，
所以我很怕它丢。是这个原因。为啥我只梦见过丢自行车，从来没梦见过丢相机。
啊，
就这个原因。我更喜欢自行车，应该是。
那你以后就停车着把轱辘卸下来呗。
拿着
轱辘走，
买把锁就行了。我们为啥不给那个车加锁呢？
啊，
为的就是说，你看你这个车连锁都没有，你一定要小心。我就拿这个来提防自己。
啊，对，你的车没锁，我记得。
我就注意不加锁。
那说到这儿，就是咱俩住了三年嘛，对吧？那后来咱俩为啥分开住呢？没有再在一起了。
那不是你先出去的吗？
应该是我主动搬出去的嘛，
嗯，
对吧？那个时候应该是我涨工资了。然后我想住的好点，我想一个人住了，就是我的意愿下嘛，我就搬了，
嗯，
离开了。那段时间你有啥感觉？那段时间
我感觉就是可能跟我跟你吵架有一点点关系。
我就是把你的丑照发到群里面了吗？
我就觉得那张照片太丑了。不是，而且是你老发，你发的太多了。
我老发吗？
老发，你就当表情包了，往哪发？
不是，那你现在还能接受吗？
能。这也是观念的转变。
哦，关键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没什么呀。
是啊。你现在我会想也没啥嘛。
对呀，啊，反正就是我离开，就是咱俩分开，就是我单独出去住，不是因为那个事情了。
我知道，
纯粹是因为我自己也想有自己个人空间。
我后来知道，但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OK， 那咱俩分开住之后，你有什么不习惯的吗？
我要说实话吗？好像也没有。我又把上下铺换回了普通的大床。
我跟你讲，我也是。然后我单独合租一个单间的时候，就我就觉得好爽，就我一个人。
我感觉没啥影响了。
因为你也是那种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人，我也是那种我能照顾。关键是你是那种，就是我能照顾你，你就不干了，你就甩手了。
啥意思？
就是比如说你也会收拾家。
啊啊啊！
对。但是我也会收拾家，我是那种比你的忍耐极限低的。
啊、是你像你走了之后，那客厅的地没人拖了，然后黑的实在不行，我都看不下去了，我自己拖。
而且我跟你讲，袁博这个真的很狡猾。我跟你讲，
狡猾，
自己不拖地，然后开始，然后就在那儿看的时候，断你窗，我就看着你忍耐度。
我有这么说过吗？
你肯定有说过，说反正这地我不扫，反正你觉得脏你就蹲。
那就每个人
不
忍受程度不一样。
对，我是真的受不了，然后我就必须，比如说隔一个月什么，一定要把公共空间啊、厕所什么全都打扫一遍才行。
那就这就是可能，我不能说你影响我没有，反正你走了之后他们也不打扫，那我忍受不了了，我就开始打扫。
因为咱俩住的时候有一些小细节。然后我对你也是忍受不了。
你说哪些？
就比如说你会经常喝牛奶，你那个牛奶是那种塑料包装还是那种、
哦、
那种袋子，就是喝的时候就是用牙咬那个小头吐的时候扔到地下。然后我就看，而且你是随便吐。哎，
不是，以前咱们没有垃圾桶，知道吗？
嗯，
没有垃圾桶，所以那一片我就在那片吐，我认为那个就是垃圾区，我就在那个区域里边吐。而且那个我认为那个东西很小，所以不会影响什么。
你知道咱俩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卧室，我不是一直都没买垃圾桶吗？
嗯，
那没买垃圾桶，就是我会在那个地方放一个小塑料袋。我的意思是尽量就是扔了就立刻就扔。
那不是后来才有的吗？刚开始应该没有。
刚开始肯定有，
不记得。
肯定我会摆一个小塑料袋放那儿，但是没有垃圾桶
啊，
就是尽量，那也就是垃圾桶了。但是那个垃圾桶比较灵活，就是比如走的时候我就赶紧拿起来，就不要留个桶在那儿。对啊，但是你要么就是剪指甲的时候那个指甲乱飞，
指甲那么小也叫垃圾吗？
它叫啊，
就它。到地上去当尘土就行了嘛？哪个房间还能不能有点尘土呢？
这个，反正我看到你这么捡，然后我真的是受不了。还有就是，你比如下班回来，然后衣服都是乱丢，
没有乱丢，有固定地方，但是我不叠，我都是放在那个
桌子上
啊。
我看见实在受不了，然后我就叠，而且你每次都是你自己也想叠，你自己也不想收拾，然后说：“邓超，这儿乱了。”
不是那个，我是跟你开玩笑。其实我不想叠，我觉得它放那儿没什么问题、啊。
然后我还
是我每次放那儿，你叠好之后，我就觉得感觉有点好笑。
而且我还
逗逗你。
而且我还分门别类的，裤子是裤子，然后衣服是衣服，衬衣是衬衣，都给你叠好。
我就说我媳妇儿都做不到这样。
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也不怎么爱吃水果，
不怎么吃。
对，然后就是，
哦，对，水果这事儿一般都是你买。
对，水果一般是我买，因为我也喜欢吃水果嘛。我还专门把那个水果特别精致的，然后放到盘子里面，削了皮切成块，然后那个时候你才吃，平时你是从来不会吃。
是，现在其实也有点类似。如果你把这个苹果放一边，我是看都不会看的。你放在桌子上，哎，那我可能去吃它呀，就这样。
你对我哪几点受不了？
除了打呼噜，应该是完全没有。
我记得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和声音相关的。就是我经常就是你在旁边在干什么的时候看什么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就是手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拿在手里面响、
哦、这个好像也有过，但是很少时候，
很少吗？
这个、
反正我觉得你这个受不了
啊。是，但是这个影响不大。我很少说你嘛，说过两三次也就
我手里那个时候是在干嘛，反正我手里没得闲，一定要拿个笔在那儿
啊，对，你哒哒哒老是在那儿，
对。要不就是拿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咔咔咔咔。但是我是完全无意识的那个。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你就是受不了这个，没办法。
对，就比如说别人抖脚嘛，
对，这很正常。但是你就是有人受不了这种，有人就是控制不了嘛。
嗯，其他的你都能受得了，再想想。
总之很少，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好处，你跟所有人都能处得来。 我跟你是一个极端。
不是啊，那变相的也说你也很好相处啊。
我没有觉得我好相
处。你只是很高冷吧。
不是，我觉得我说话很直。
你也没有很直啊，
我
你是不会说话。
不是，主要是跟熟的人，我跟熟的人说话很直，你要陌生人那我肯定少。
那个时候我还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俩住的时候，
嗯，
那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其实零食是留不住的。
留不住啥意思？
就是买回来就一定要吃完。
哦，是我刚开始我在那个西里住的时候，不是经常早上买那个蛋糕吗？
嗯，
我买了一大包蛋糕。我觉得那是我至少一星期的吃的，结果你一上午就给全吃完了。我靠，把我吓得我当时把我震惊了。
反正我尽量就是零食少买回来，不然的话我会搂不住。
啊，还有什
么？哦，空调
啊。
嗯，夏天太热，你忘了把冰箱里边冻、
啊、
冻的那个。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时候咱俩住六楼，然后
顶楼。
对，而且是咱俩上下铺嘛，而且我还在上铺。你想想，我应该比你要热几度吧？
差不多，那有啥差别、
那个时候就没有空调那个屋子，而且咱俩就拿了一个小的那个
风扇，
然后放在那个桌子上，然后对着吹嘛。幸好北京的夏天比较短，没有那么太长，
而且那几年还不那么热，这几年太热了。
对，那个时候能睡着。
嗯，是当时冰箱没什么人用，尤其是冷冻层、
嗯、
我就把那个阳台上的旧瓶子，
嗯，
塑料瓶子全给灌上水冻上，然后晚上睡觉拿出来放床边上。
啊、
嗯、没想到那几个塑料瓶还有作用了。
我就回忆到这些了，我其他再回忆不起来了。
你说细节肯定还多着，只是你想不起来。
嗯，
你就跟我一样，你说一点我大部分才能想起来，但是你得说，你点都想不出来，那我没法想。
哎，总之就是学会了唱张学友啊、
嗯、我学会了唱 radio。
你唱一唱
听着 radio。
哎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呗。
好吧。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哎呦。